景不同，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呢，不要互相争论，因为呢，我们其实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将来也要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自己的账。但是呢，在基要真理的事上，不管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不可以因善事而叫人来毁谤。第三个方面呢，不可以因自由而毁谤信徒。不可因自由毁谤信徒。那么在教导不可彼此这个绊倒这个原则前呢，保罗再次的强调，我们不可以彼此来论断。那么十三节，接着他在十三节这儿就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那么这里的我们和谁，其实都是指教会中所有的信徒，所有基督徒，包括犹太的基督徒，也包括外邦基督徒。我们谁也不可以彼此论断，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那么这里面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它的意思就是勉强别人去效仿自己的一些行为，难为那些软弱的基督徒，不但自己会犯罪，也有意无意的导致别人落到罪中。那我们就先来看保罗给的第一方面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可难为那些软弱的弟兄，这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那么十四节这里面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生性，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那么这里保罗其实他是讲出了一个，先讲出了他自己对这个凡物都可以吃这个切是他的一个立场。那么保罗呢，其实他一方面支持外邦基督徒的看法，就是凡物本来是没有不洁净的，你只要带着感恩的心，你都可以吃，这没问题。但是呢，保罗又从另一方面指出，就是有些人呢，如果他自己仍以为一些食物他觉得不洁净，在他那就不洁净了。比如一种食物祭过偶像，他认为这就是不洁净的了，内心就没有平安，所以他吃了呢也不会觉得舒服，所以呢良心上也是过意不去的。那么其实在新约时代，那么食物呢本身并不分洁净和不洁净，就像提摩太前书那么四章四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在领受，都没有一样可弃的。但是呢，那些信心软弱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仍然持守律法对食物的一些规则。如果他们的观念呢，如果他们的观念这个还没有改变，基督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桌子上摆上他们认为不洁净的食物， 那么就是在难为他们，就是在绊倒他们，这反而呢变成犯罪了。如果哪一天他在神的带领之下，哎，他也看清了这个真理了，那么你为难他，那么你难为他去吃，那么这个他看清这个真理了，就是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这个真理，那么他就会慢慢来改变，他也就自然就会去，就是没有这种忌讳了。但是呢，在他还没有看清这个真理之前，你如果难为他去吃的话，这其实就是不对了。所以这边说，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那么遇到那么这样的话来怎么办呢？那么十五节保罗接下来就说，他说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这里面的你呢，在这里就是指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对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这个真理看得比较清楚，他们认为了吃什么或不吃什么，这些都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道德伦理方面的要求。但是呢，若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去行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败坏弟兄。那么败坏在这里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伤害，或者使这个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受到了亏欠亏损。保罗说凡物都是洁净的，这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你为了吃东西而让弟兄跌倒，那你这样的行为那就错了。不是吃这件事不对，或者食物不好，是你的这个行为错了。那么食物是洁净的，可是呢，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场合下来吃。如果你吃的时候呢，只顾自己，你吃的时候呢，没有顾念其他弟兄姐妹的感受，那你吃的时候呢，而且也轻看那些不吃的弟兄，你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呢，他说你不要因食物让弟兄忧愁，就是不要给他们制造麻烦，给他们带来一些不方便。因为在保罗的主张里面呢，在吃与不吃之间有一个更高的指导原则，那就是爱人如己，彼此相爱。所以不只是考虑，哎，我自己吃与不吃之间，我自己吃与不吃无所谓，那么也要顾念别人的感受。这是每位基督徒终其一生，其实我们都需要学习的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功课。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来爱我们的邻舍。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很会爱惜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真的不太会爱别人。但是呢，神要我们在教会的群体里面生活的时候呢，就像教会呢，就像把我们放在一个学校里面，在这里操练我们每位神的儿女属灵生命的品格，来一起来成长。共同中行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么学习怎么样体谅别人的软弱，来明白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它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需要一生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我们愿意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认为不违反一些真理的权利，而愿意去顾念别人的软弱，那么我们的生命在这里面呢，我们就会被调整，能够慢慢的一点点的来改变。那样的话呢，信心很强的人 那么在属灵真理上看得清楚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如果看得这么清楚，那么也应该懂得，也应该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因为生命还没到那个时候，他还有一些软弱，那么你也不要去轻看他，而要去等候，要去扶持。那么这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在基督，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些非基要真理上我们不管不顾，只想行使我们基督徒的自由，那么这不但会为那些难为那些软弱的弟兄，其实会绊倒他们，而且呢很可能还会叫世人来毁谤我们。那这就是我们下面分享的第二个原则，保罗给我们就是不要因善事被人来毁谤，就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那十六节这儿他说，十六节他这儿说，你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里面的你的善，他的意思就是指那些本质上或者是本性美善的事情。保罗心里想的是我们的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些自由，救恩带给我们的这些一切的享受，神赐给我们各样的这些的美好的东西，这些的福分，这一切的美善，若有人毁谤这种善，这种善呢也会受到亵渎。我们可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但是呢信心刚强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为他的谢上感谢，我们欢欢喜喜享受这种自由。但是呢倘若他因滥用自己的自由而使那些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心里受了伤害，那么世人可能因此就会真的有个一些毁谤来到这来这个落到这些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关爱人来劝勉人这些事情，我们在
Hello, 今天早上打 没有进来
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吃什么喝什么这不是重要的事情，而他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那么其实这句话呢，他在原文中，在这个希腊语圣经中，他这儿的原意他是说公平和平喜乐都是在圣灵里面，都是在圣灵里面出来的。换句话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但是在乎什么呢？在乎被圣灵感动之下的公平、和平和喜乐。 所以你这些公平和平行呢，不是说自身而我自己发出来的，我们自身是真的是做不到的，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顺服圣灵而产生的。那这里面的公义呢，就是指那些正当行那些正当的事情，神的灵要感动我们做出正当的事情。什么是正当的事情呢？就是不要因为这里，在这里的话意思就是不要因为我们的饮食而伤害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平在这里就是指和睦，在圣灵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因为吃什么喝什么而引起争吵，我们应该是和睦，追求和睦，彼此在一起，彼此来交接，彼此体谅对方的感受。这里面有公平和平，那么我们才会其实带来喜乐。我们应该和睦，彼此在一起。那么什么叫喜乐呢？什么叫喜乐呢？这里的喜乐就是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就是用彼此相爱真正的活出那种从心里面感受到的那种的快乐，那种彼此之间和睦美好的这些的在一起的关系。那么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神就会与人同在，所有人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和平的共处，没有任何的眼泪，没有任何的悲伤，那么有神与我们亲自的同在。那么这些呢是对将来的一个盼望，而且也是对的。但是主耶稣却说神的国此时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其实此时就在我们的心里。因此呢，已经重生得救活在神国里的，接受神管理的这些神的儿女，那么外面的吃喝的形式虽然也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里面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去追求神的性情，追求神的性情，就是我们这些也会加在我们这些蒙他的恩典重生得救之人的身上，就是公平和平、公义和平和喜乐。那么神的国他是这儿说不在乎吃喝，也就是神的国不 在神的眼中不是看哎谁在那些非必要真理上啊，我就是坚持，我就是要在那些上要更坚定，神不是看这个，我也不是看说我觉得我自己哎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喝什么就喝什么，不管别人怎么样，只要满足自己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神的国呢不是这个样子的，神的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活出一个公义，活出公平，活出喜乐。每个人其实都以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态度，我们能够在神的国中能够彼此来分享，彼此来扶持，彼此这样的态度一起来生活。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都被圣灵，因为神的灵而感动，我们然后愿意顺服圣灵那么带领我们，我们就可以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我们也愿意调整我们生活中，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方式，那么其实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就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活出，也就会才能活出那个属灵的特质，神要我们的生命反映出来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么这些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蒙神恩典的人的生命该有的一些特质。但是呢，这些生命的特质呢，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在我们生命中都出现了。那么教会里面，它是需要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一起生活，才能一点一点的 来长成，来反映出来。所以教会里面各样的活动，各样的事工，这些事情最重要的目的，其实神给我们画下的，不是哎，我们是把这些哪些事情把它做完就拉倒了，也不是说要在这些事情里面哎找到我们自己表现的机会，这些事情都其实是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能够一起来这个工作，一起来操练，彼此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来成长，一起来改变。其实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这就是神把我们每个有不同背景的人，我们放在一起在教会服事，就是这样的目的，让我们能够在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这种的操练交接中，我们一起来改变成长我们的生命。那么第十八节这儿他接着讲，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承许。那么这几样是指哪几样呢？就是咱们前面刚才讲的这些公义、和平和喜乐，哎，在这几件事情上，我们用这几个原则如果来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我们这个样，我们生命的样子，那么服侍，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服侍，这样的态度来服侍，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也就会能够学到懂得顾念别人的感受，别人的需要，那么也会懂得彼此用爱来接纳，这些都是蒙神喜悦的，而且这也会得到不但神的喜悦，也会得到人的称许。那么接着十九节他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他知道说和睦是需要我们来追求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付上代价付出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为这些吃什么不吃什么去来争吵，要真的追求竭力的和睦，然后就要彼此来建立对方，就是彼此来造就有关德行的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些特质一点一点的来成为我们自己的。那么今天呢，有时候呢我们觉得哎，信耶稣好像就是变成只是为了生活哎更好一点，更快乐一点，更丰富一点。信耶稣其实那么其实信耶稣，圣经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啊让我们高兴，让我们觉得好像怎么样，信耶稣最重要的是其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爱来改变，这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得到改变，得到更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当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信主到现在真的是多久了，那么我老我的这个个性，那么有多少地方是已经被神来改变了，那么我是愿意顺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然后被神一步一步的来带到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还是仍然愿意顺着我老我的这个性情而继续生活呢？其实这些呢，其实我们经常需要安静下来，我们来这个来反省我们自己，看我们这些方面，在我们生命的改变方面，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感恩。那么经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说哎，信耶稣就是接受神的爱，这样呢就会有平安，有喜乐，什么都不缺，哎，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呢我们知道是神的爱接纳了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弄清楚爱是怎么样得到的，我们怎么才能得到神给我们更多的爱。那么神的爱其实是透过我们认罪 悔罪改罪。那么神最喜悦的就是听了他的命令去遵行的。其实好多神的命令我们遵行，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悔改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只有不断的认罪悔改，那么在神的眼中才会更讨他的喜悦，神才会更爱我们。那么透过我们从我们生命，那么让我们自己从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下来，让主呢来真正的掌管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才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神的爱呢，其实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呢他赐给我们以后，我们不应该白白的真的得到这个爱，得到神的这个恩典就啥也不做了。我们应该活出那个信神的那个样式来。如果我们只是得到了爱，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其实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所以只有我们愿意明白我们的恩典有多么的大，那么我们现在属于神，我们的生命应该活出一个神喜悦的样子。那么唯有这样呢，我们被更新以后的生命，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光和盐的一个见证来。而光和盐的见证，只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做光做盐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才能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让别人看见，哎，真的这是一群信不同的人，这个信耶稣的人跟别人不一样，这样才能够带来我们，让人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特质，这样才能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6就告诉门徒，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这里面的好行为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的啊？我们经常说，哎，这个人愿意帮助人呀，或者修桥补路呀等等这些，那么是不是这些东西呢？是这些在我们人看来好像也是好行为，但是在这里面的好行为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如果是修桥补路这些好行为，那么其实不信的人也有好多人是这样来，也是这样做，帮助做这些有利于别人的事情。那么他们的好行为，但是我们要翻过来想一想，如果只是现在这些的事情上，那么他们的好行为怎么能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呢，其实呢，如果不信神的人做，哎，这些帮助人的，或者这些哎修桥补路这些事情，其实他们的荣耀其实最终都归给了他们自己，哎，认为我不错，我自己还感觉挺好。其实这里面的好行为呢，在这里更进一步，特别的是指我们生命里面被神改变的那个特质，这是我们的好行为。那么这样的特质，那么是神带来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凭我们人一个人本身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好行为，我们能够行出一些好行为，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所以这种好行为其实也就是只存在于神儿女的身上，任何其他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有生命的特质而表现出来的这些好行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没有从神而来的这种的恩典，所以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呢，我们也就要更加的要真的愿意能够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愿意更加的更热心的去能够把这个恩典，愿意传福音，能够把这个恩典呢能够带给更多的其他的人，能够让他们的生命中也能够有真的基督徒一样的这样的特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神，来归向神。那么其实呢，在一些非基要真理上，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两方面保罗给我们的这些行为的一些原则，那么第三个方面保罗也给我们，让我们注意到，就是我们也不要因我们的行，因我们行是基督徒的自由，而导致信徒在属灵生命上得到一些伤害。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方面， 就是20节到21节，就是我们不可因自由而毁坏信徒。20章这儿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那这里面神的工程，那么它的本意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神的，我们就是蒙了神的恩典，那么就是指我们就是指基督徒或者我们基督徒组成的这个教会这个群体。但是在这里呢，这个神的工程呢，它在这里呢特别就是指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而就是那些软弱的基督徒，他们其实也是神用重价来买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这些这个自己觉得很明白这些真理的，这些就关于这个吃喝方面这些真理的基督徒，那么我们不可以因为食物去毁坏他们。因为在以弗所书2章10节，其实保罗也这样讲过，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来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这里面说原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信神的儿女，信神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一个工作，也是都是神的一个工程。那么这也当然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的教会。所以也就是毁坏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其实也就等于毁坏神的教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毁坏和前面的这个败坏的意思其实它是相同的，都是意思就是误导或者伤害，而毁坏这些软弱的基督徒的生命，他们的属灵的，他们的信仰，毁坏他们的信仰，使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出现一些亏损。那么这是这里面的毁坏的意思。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凡物呢是没有不洁净的，所以这里说凡物固然洁净，所以你们当然都可以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呢，如果你因为吃了这个食物而叫他人别人跌倒的话，那么这就成了犯罪了。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我知道真理，哎，我知道什么都可以吃，这也不是一个犯罪，是单单的吃食物本身不犯罪。可是呢，不管别人的感受，如果吃的话，那就是罪了，那就犯罪了。所以呢，在不同场合我们吃肉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影响的。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吃肉没有关系，这也不是在犯罪。但是呢，如果你完全不顾念软弱的弟兄的感受，而在软弱的弟兄面前你贸然的大张旗鼓的来吃肉，那么虽然你的行为本身不是犯罪，但是呢，你没有顾念到软弱的弟兄他的感受，就在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伤害了他的这个，伤害了他的，对他有伤害。其实这也是，虽然你有这些方面的自由，但是呢，你已经神也许可你这样自己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伤害了另一位知神的我们基督的肢体，那么其实这就你没有顾念这位弟兄的需要，你就对他的属灵的生命有了伤害，其实这就是在犯罪。那么21节在这儿说，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那么当时呢，其实有很多的惦记过的酒他们又拿到市场上卖，当时呢也是会有这种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呢，从市场上买来的酒，一些犹太人他们是不喝的，不喝的。而肉呢，犹太人从来也不吃猪肉。所以呢，无论是吃肉还是喝酒或是别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在这儿说，如果叫弟兄跌倒，我们就都不要做，都不要做。即使一些事情，比方像十诫，比方不是像十诫一样的那些基要真理，我们也不要只是说我喜欢就可以做，这是我的自由， 保罗说不可以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即使我喜欢，哎，可是呢，可是这个若让弟兄跌倒，那我就宁愿我不去做。我们虽然是对凡物没有不洁净的这个真理，即使我们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顾念和我们在一起的软弱的弟兄，是不是会伤害到他的情感，是不是会让他跌倒。如果会让弟兄跌倒的话，一概不做才是最好的。那其实神的儿女呢，都有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每个人神都给了我们自由，我们也不是在任何人的辖制之下，但是呢，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愿意卑微自己，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他也愿意要服侍所有的人。因此呢，神给我们的操练就是真自由，神给我们的操练就是让我们在这些自由里面，我们真的要真的有自由，不要就是我们有不做的自由，我们也有做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是说人越是自由，其实我们就越应当来体谅别人，越自由越应该体谅别人，能够自由的把自己过去总是坚持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放下来，为了不毁坏神的工程，为了不叫弟兄跌倒，所以我们就宁可限制我们自己，可能这个自由神也给了我们了，但是我们宁愿不去做，因为这样会绊倒我们的弟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概不做才是最好。那么举例来说呢，比方说我们经常也说，我们在家中或者跟朋友在一起，我们也会饮食量的就会用饮一些酒，那么圣经上也说饮酒，其实适量的饮酒，这也不是说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败坏的行为，不是的，圣经里面没有说，因为圣经里面也讲到饮酒，保罗也让提摩太说，哎，喝一些酒。那么然而呢，圣经中呢，他说醉酒却是犯罪，所以饮酒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饮酒过度醉酒了，这就是犯罪了。所以呢，他说喝酒呢，破坏你与神的关系，或者因为饮酒喝酒而引诱你的弟兄，也引诱他们去犯罪，会使他们跌倒，那么我们就把他彻底忌讳，我们就应当戒酒，那么这件我们知道这是一件错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把它远离，应当戒掉。那么比如一些别的事情，比方我们谁也都有手机，我们其实我们在手机上也好，每天都花很多时间，也容易也去上网啊，也看电视，也玩各种的游戏，不管大人小孩，其实这些事情呢，本来都也不是犯罪，本来也不是犯罪，这些事情本身。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花的时间，你多过了你读经祷告与神亲近的时间，那你就要想一想了，你在这些事情上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你不愿意去读经祷告来装备自己，来跟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那你就要来检讨了。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不检讨，那么这样就会破坏你与神的关系，就会伤害到你自己属灵生命。那么我们就要，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知道我们有这些方面的这样的这个不合适的地方，我们真的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就尽量要远离这些东西，不受这些东西的束缚，不受这些东西的诱惑捆绑。那么22、23节，那么这里面他最后其实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段信息的总结，他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这里面的两节经文里面又出现了两个信心，那么我们知道在第一节里面他说信心软弱的人，那这几个地方的信心呢， 它不是指的我们得救的信心，而是指的所讲的信心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指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接受自己所行的是正确的，在神面前我们坚信自己所行的是正确的，是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呢，在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上，我们就不会内心的良心来责备我们了。所以呢，在非基要真理上，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其实是不同的，所以呢，在不同的事上，神也赐给个人信心的不同。但是呢，神所赐的信心给我们的不是用来我们去要求别人的，不是去勉强别人的，论断弟兄的，他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呢，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在神面前守着，让我们自己首先真的靠我们的信心能够守住我们自己。但神所赐的信心呢，不是那么让我们也是就是顺着圣灵来去做那些有把握的，不是祸祸意义的事情。所以神赐给我们信心是让我们这样去做，避免没有把握的事情，避免那些似是而非的那些事情，我们就不做。所以我们若不是出于信心在神面前勉强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说出于信心，而是带着一些勉强去做，其实这里面呢，要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是我们重新的不去顺服神，要么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装假，其实这些呢都是罪，都是不出于信心。出于信心呢，就是对神的一个，就是出于信心呢，就是对神的一个认识、寻求和有看见的结果。你这个信心不是从你自己而生出来，那是从神那边，你寻求了神，你真正的认识神，你又经过寻求而你得到的一个确据，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按这个去做，我们才是对的。但是如果不是出于信心，那一定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我们去行了，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不讨神喜悦，也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如果硬着去做这些事情，那一定就是在犯罪了。那其实这两节经文中22节呢，其实是对信心坚固的基督徒的一个忠告，两方面它都有忠告神。这里说，若你有信心，那么你就用自己在神面，你自己就把你靠信心在神面前守住这个信心，而要注重你与神的关系，自己经过寻求认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就忠心尽职的去把它做得最好。那么这是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你在享受这些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在别人面前炫耀，不要在别人面前夸口，我们也不要轻看别人，不要使别人跌倒，这样就是有福了。那么23节呢，它是对信心软弱的人的一个忠告，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若与我们对神的信心与基督基要真理不违背基要真理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去行的，我们都是可以去行的。如果违背了这些，那就是否则就是在犯罪。我们所做的若没有经过寻求神，若是心中有各种的疑惑，使我们的心中有不安，那么我们心中有责备，我们就不要去做，我们就不去做更好。否则的话呢，我们的良心就会定我们自己的罪。比如说我们明明知道自己一直就是不吃肉不喝酒，那么我们如果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心中就会觉得没有平安。但是呢，如果你跟一起跟人在吃饭，那么肉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在吃，你自己也好像是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就拿起来吃，这就是不对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了自己认为不洁净的东西，这不是你出于信心而做的一件事情，你这样做其实就是在得罪神，也就是在犯罪。所以这些是我们经常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出于做什么，是出于我们的信心，出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我们从前面保罗的这些教导，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呢，保罗讲这段信息，神其实也让我们就是学到的，就是我们要把永恒的真理运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那么这里面的永恒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彼此来顾念，要彼此来相爱。在这些非必要真理的事情上，不是我认为怎么样哎就怎么样，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去尊重别人的感受，在这个感受里面我们共同活出那种彼此相爱的基督徒的生活样子来。那我们教会呢，任何教会都是由来自不同地方，那么生活有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的，每一个教会都是由这些不同的这些背景不同生命的基督徒组成的。所以呢，在一些非必要真理的事情上，我们肯定会有个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的冲突。所以呢，保罗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了保守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神的肢体神的身体的合一，我们就应当来彼此接纳，彼此建立，不可以使对方跌倒。所以我们出发点一切是为了荣神一人，彼此同得造就。如果我们做的一件事情是再好，如果我们让别人跌倒了，绊倒别人了，那我们就是不如不去做。那么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33，其实是给我们对这方面的真理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那这里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这里面其实保罗就给出我们一个这个带领来，就是说让我们在教会中，不管是我们软弱的肢体还是刚强的肢体，我们都要在一起来生活，一起来服侍。我们之间合一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在世人面前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好让许多人因看着我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听神的话语。那么除了这个让我们让这个更多人能够得到救恩，同时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在这些改变中，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这些的带领下，我们也能够不断的更新改变，能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能够一同在教会中一同建立，一同来成长。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主你的仆人保罗真的赐下这样美好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教会中一起来服侍，一起来生活，我们该当如何真的是不彼此来绊倒，我们如何能够真的不是只顾自己而也顾他人的感受。天父啊，求主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你让我们能够来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真的是来审查我们自己，主看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哪些主没有真的是像你这样的教导去行。主啊，你就来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愿意遵在你的教导去行，愿意一起来教会中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服侍，我们一起来生活。主啊，让我们在一起能够彼此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能够得到造就， 能够一起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